然后他们呢，他这个同事呢，他们也差不多这个薪资也都是这个大概四五万吧，四五万这样子。那他呢就也很单纯啊，进去呢就跟老板谈了，就这个老板呢一谈之下呢非常欣赏他，然后谈了之后就跟他讲说，那你需要多少这个薪水。那他也很老实，那外面的人这么教他，他就跟他讲说，那我就是这个我可能就算一算啊，家里啊家计啊还有小孩，那就是这个要这个七八万哦。结果没想到这个老板呢这个一口就答应了哈，那就那个马上来工作哦，就请他马上来上班。就一出去呢，他这个准同事就问他说，那你们谈得怎么样，就是好啦，老板就同意了。哇，这个好心的帮他的教他的这个眼睛瞪了老大，从此之后不跟他讲话。因为这怎么回事齁，没有想到说居然他这么教他，没有想到老板这么欣赏他，就这样子用他了齁。他说是不可思议耶，他在那边后来做了好多年了，那个同事就不跟他讲话，就不跟他讲话哦。他也没有办法，但是他就是尽力的哈、哦、工作，尽他的能力，因为报他的这个老板对他的知遇之恩。那这就是呢哦，我们就是人都是会嘛，凡夫境界有时候只是说我们这个嫉妒的境界可能不太一样，多多少少呢可能会都是会有的哈、哦，就看到别人这个得利了哈、哦，就是觉得呢不舒服哈。哦那呢那第七呢就是这个邪见。邪见我们就说这个一般来讲主要就是不相信因果。比如说像我们讲说这个贪欲，如果说你这个贪欲的这个共业呢已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贪欲心太强，是不是我们说会引发这个水灾，那称会引发这个火灾。那地震呢是这个慢心，那这个风灾呢就是这个愚痴、哦、这个邪见、哦、那可是你这样跟他讲的时候，很多人他即使是佛教徒，他还是会觉得很质疑，他会觉得说外在环境这明明就是天灾，跟你人心有什么关系啊，干嘛呢，那是听相讲的啊，你是哪一本经讲的、哦、你说即使是佛教徒还是会有这样，他不相信因果。其实我们在学佛的这个过程里面就会知道说，我们没有什么叫做这个怨天尤人的事情，一切都是这个自作自受。你说这个外在境界呢、哦、像过去的时候也常常会有所谓的这个天灾啊，不管是这个什么虫灾啊或者是旱灾啊，这其实呢都是因为这个人心，他的这个众人之心，他的这个业力啊招感的哦。那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还抱怨这个老天爷的时候，那这样子呢这个灾厄呢一定是会降临的哦。所以像这样子呢其实呢是这个佛教徒他有的呢他都还是不能够相信哦，都会觉得说你不要，你们这怎么那么会堪托啊哦，这水灾就水灾哦，就应该要研究天气哦，研究什么那个土质哦，要应该从这个科学的方法哦，不要做迷信哦，这个没有根据哦，他们这样子呢哦，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不信因果的一种表现哦。好，那第八呢哦，是这个牵令哦，爱着之身即便命中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人呢、啊、他呢贪着财物啊，牵令成性，那命中呢因为呢贪着难舍，就容易堕到这个恶道。也就是说他这个临命终时他放不下他的财产啊，放不下他的财产。那就是说有些人他就是那一口气就是没有办法咽下去嘛，就是他这个财产可能还没有分配好，或者是他已经在这个病危的时候哦，还没有往生，可是呢看到这些这个子孙已经开始呢在那边争来争去，也没有在照顾老人了齁、哦、所以如果说我们家里齁、哦、就是有这个老人啦、啊、齁、哦，那我们呢、啊、就是当他呢在这个病重的时候，或者是临命中的时候呢，那我们作为这个家属呢，我们尽量呢他有这方面的挂碍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安慰他，多安慰他，让他呢能够安心。那呢比如说呢他哪个财产啊哦，来比这个存款，或者是呢这个房子啊、哦、动产不动产呢，就是我们就安慰这个对方呢，就是说呢都已经这个处理好了、哦、然后尽量呢、哦、就是这个按照他所交代的做、哦、按他所交代的做，或者呢 就是呢，如果他呢之前呢有学习佛法啊、哦，看他的状况呢，也可以在这安慰他呢，就是放下呢哈、哦、这个世间的这个财物啊、哦，就是看他的这个心性怎么样。如果说他很贪很执着的他的这个财物的话，那呢哈、哦、又怕说给子孙呢、啊，子孙两下就挥霍光了哈、哦，那呢哈、哦、你就要安慰他说，这个呢一定呢帮你这个好好的善用。那你说就是让他呢，就是能够这个没有心事啊，哦，没有心事的这个。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就是说我们这个钱啊，哦，最好呢就是能够呢，哦，就是广行布施是很好哈，哦。可是如果说我们当然有，如果说我们说一个这个在家的这个修行人或佛教徒，我们家里面也不是全部哦都是这个接受这个。这个佛教佛法的这个观念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讲说中国的伦理讲说这个父慈子孝啊，我们呢把这个家产呢留下给小孩子，这个也不能说呢这个完全不对啊，只就是说表现这个我们这个父这个做父母的啊，可能呢帮助呢子女呢成家啊，或者是帮助子女立业，那我们这个子女呢这个孝敬呢可以表现在说我们就是奉养他。好，帮他这个安老哈养老，然后呢，以他留给我们的这个财产呢，这些钱呢哈，就是呢，做一个这个正当的工作哦，或是把他这个原有的这事业好好的经营，然后呢，能够有余裕的话去这个行善哈，不管你是在这个佛门三宝中，或者是说做一些社会救助哈、教育啊、慈善啊哈、行善来显这个父母之德哈、这也是呢非常好的哈、所以我们不要说。当然我们学佛我们可以放下，我们是尽量自己可以放下，可是我们不可能要求说我们身边的人全部都放下，你就跟他讲说你就全部捐出来，对你绝对有好处，他可能这一下子就是本来呢本来还可以还有三个月，这么一听被你吓得这个两下子就没了，然后呢在他临命终的时候这个放不下就会死令他呢这个往生的不好，然后呢就是这个可能就会堕到恶趣、哦、所以在这个佛陀的时代、哦、有一个这个出家人、哦、就是那时候呢他是在这个社会国的时候、哦、那这个人啊，他本来是在他们这个当地的一个这个非常的所谓的富豪啊，非常有钱的人哦。那他有一天呢，就这个散步啦，就因为他们这有钱人不用工作嘛，就散步啦，走着走着就来到这个深重的这个金色。来到这个金色之后呢，就是刚好这一天佛在，他就去这个听佛说法。听佛说法之后，非常的欢喜哈、哦，就跟这个佛呢请求说要能够出家。那佛呢就是也呢就帮他剃度了，哦，他就出家修行了。可是呢，他出家了这件事情啊，因为他在当地等于是这个我们说富豪嘛，所以他当地也是知名人士啊，所以大家知道说，哎，这个有钱的这个。我们说那个什么董啊，什么大老板哦、啊，都来出家，不简单啊，大家赞叹呐、啊，就哇，纷纷的供养他这个衣啊、衣钵具啊，就是他这些资深的这个啊这些东西。然后呢，他这个哦，这个什么大富长者，他叫做这个洛达多哦，洛达多啊，那他就是。洛达多比丘呢，他就收到这么多的这个供养之后呢，因为凡夫境界那时候呢就还没有这个修成圣果嘛，所以呢是对这个佛法的一种好药心来出家，还没有修成圣果，那么多的利养现前的时候，那个贪欲心就出来了。所以他这个贪欲心就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在他的疗法囤积就是这个钵长实在。这个材质又好又漂亮，长得这么可爱放着一个两个三个囤积，那袈裟呢衣呢也是这样子一件件的这个囤积，就囤积在他的这个疗房里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房间里面，就没有拿出去呢供养大众生哦。那于是呢，他非常的爱着他这些东西，然后后来呢，他就是这个。往生了，命中往生之后呢，因为他生前非常爱着他的这些资生用具呢，他就堕到就是我们这边讲 因为贪爱着之身的状况下，命中他就堕到这个恶鬼道。然后呢，在我们这个僧团里面啊，有一个这个规制嘛，就是说这个出家人往生之后，因为以前出家，你这个衣啊，还有这个衣就是我们袈裟，我们的袈裟钵啦具啊，就是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坐的时候或睡觉的时候铺在这个地上，而这些东西呢，都是呢要自己去张罗嘛，那这个得来不像我们现在都非常的富裕了，都是很多的供养。他自己要张罗，所以有的人他就是比较匮乏，所以那时候呢，这个出家人呢往生之后呢，在僧团里面就会开一个会，就会有这个负责的这个执事人员呢去清点这个往生啊，这个往生的这个僧人呢，他有哪一些，有哪衣啊，有几件啊，还有钵啊什么，就是把它清点。清点之后呢，就在僧中开会，就把它分了，我们叫做分王人物。分王人物，跟中国的这个观念不一样。中国人，我黑翁姓的人，黑三万不敢请。那么观念不一样。那在这个僧团里面呢，就是说没有那一种的，没有那一种，就是东西呢叫物尽其用。所以他往生之后，有需要的人就一样照这个僧次的，可以领取受用。那这是在这个执事人员呢，到这个洛达多这个比丘他的疗房去呢，要去清点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遗物的时候，这时候洛达多因为呢他的这个猛烈的这个什么悭贪之心呢，已经堕到恶鬼道了。他们就看到这个一个非常形状非常丑陋，而且很巨大，他那个身体啊，像我们说这个恶鬼的身体，我们之前有讲过，像那个烧焦的柱子。灰黑灰，而且非常的枯燥，然后那个肚子非常的大，然后这个咽喉像针一样，非常形状相貌非常的恐怖，披头散发，非常猛烈的在守护他的这个生前的这些衣物衣钵。那这其他的僧众一看呢，也是非常的觉得很恐怖，也因为他很所谓的猛烈，就是说非常的这个就是凶啦，很凶，他的东西不能够碰的。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去跟佛呢禀报这件事情。佛当然知道了，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佛就来到这个洛达多比丘他的这个疗房，就对这个恶鬼，就其他的这个僧众，因为他们没办法处理，请佛出面，佛就带着这些僧众执事人员就来了，就呵斥他，就说你这个没有惭愧的人，你因为就是这个贪，这个悭吝心，贪吝心，你这个囤积，积存这些东西，这个衣钵这些东西，使令你呢，不但呢，没有这个往生善趣，到今天呢，落到这样的一个下场，就呵斥他，然后到现在还在悭吝的守护你的这些衣钵，你现在已经不能够受用了。你看你为了这些衣钵你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佛呢就在跟他这个恶鬼啊，就是呢跟他讲很多这个有关这个悭贪的这个过患，让这个恶鬼呢生起这个惭愧心，他呢回忆起他的这个他原来他生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生起这种惭愧心之后呢，就呢愿意呢也了知这个悭贪的这个过患，他就把愿意把他的东西就舍给这个大众生，所以他就不再去猛烈的守护，他就离开了。那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啦，又加上这个佛呢对他的这一种这个开示呢，他就在那个之后呢，他就这个恶鬼报他就这一个就尽了，他就到了这个又往生，就是投生一个叫做也是鬼道，但是这个鬼呢叫做飞天的鬼，就是他这个福报呢相貌非常的庄严，而且他这个穿的也非常好，几乎跟天是相等的，所以他就是到半夜的时候就来跟这个佛呢这个感谢。那这个呢就是讲到说这个连哦，你说一个出家人哦，他这个贪着他的这些衣钵呢，都是会得到这样的果报。所以我们说悭贪这个心念哦，是要转换这个心念，而不是转移这个悭贪的对象。所以如果说我们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之前有讲到说，我们对这个僧众僧团的供养，为什么依照这个僧次供养， 很重要，因为你不会有这些过患。因为你一个凡夫境界的时候，他就是力量多的时候，他这个贪着心、名闻利养的心，我们说名观、利观、恭敬观啊，这个很难过，真的很难过。他心里虽然就算理性上知道，觉得说他不可以这样，可是他心理上面那贪着，他就是舍不出去哦。所以这一个呢是这个，而且因为他今世呢能够受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福报哈、哦，大家对他的供养是因为他的这个富贵学道，而不是因为他的德行，是他受用他过去的这个福利。所以你是受用福利又没有去这个把这个福利辗转的呢供养的时候，那你呢囤积在这边，使这个东西也都不能够流通哦，有些需要的人也得不到，你这个就使你这一次的这个福报呢就消耗了殆尽了。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一个，我们如果说我们刚才讲的是说，如果说家亲眷属有这种状况的话，那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好、哦、虽然是修行，可是本身就是这个名下财产哦，哇，这个财什么动产不动产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定啊要早先把它处理好哦，不要说等到要咽那一口气的时候，哎呀，我还有那一栋房子忘记把它交代了哦，要好好善用啊，为了那个好好善用又执着在那里了哦。所以我们如果说是这个修行人的话，对于个人的这个资产呢，一定呢，那要及早的呢做处理，才不会造成这个临终时候的一种障碍。好、哦，好，那第九呢是这个病困因疾而亡，好、哦，就是因为病啊生病呢、啊、没有办法吃东西啊、哦，那饥饿而死啊、哦。那比如说像有一些病啊，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食道癌有没有，他不能吃，可是他很饿啊、哦，很饿，那有的他那个肚子也是会胀得很大啊。哦，那可能就是因为他一直非常饥饿的那一念呢，使令他在往生的之后呢堕落在恶鬼道之中、哦、那第十呢是这个脑逼枯渴而死、哦、就是为热脑逼生、哦、天气炎热啊枯燥、哦、或者因高烧过度而亡。天气炎热就是说像那个自然环境啊，比如说像这个比较干旱的或者是这个沙漠的地方，像我们说这个非洲饥民啊，那边呢、啊、非常的干渴，又没有饮食哈、哦。那这个高烧就是说他生病的状况之下哦，就是因为高烧，他也是属于在很饥，就很渴哦，很热。那或者呢，过去的时候呢，有的在这个牢狱里面被虐待哦，就一些这个非人道的待遇哈、哦。有时以前在那个狱中啊，哦，就是有的故意不让他吃，让他饥饿而死，这种状况呢，哈、哦，都可能呢会堕到这个恶鬼报当中。我们的这个身口意如果不能够离开恶业的话，哈，其实就是不断的在造就这个三恶道的这个因缘呐。好，那我们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要劝他完全舍的话，那个境界就是已经非常高的。但是我们从凡夫的话，一定是从次第的，一定先从轻，然后才会这个从近到远到广。一定是先这样子的。那如果说我们这种凡夫的境界，你说要他这个完全平等心的去做布施，其实蛮困难的，这样可能会有点为难他。那我有个师兄啊，他就是说他其实他，你知道他说他出家的时候，他父亲啊就是这个父母亲来就过年来在这个道场来看他，换了这么一叠厚厚的新钞，包了一个这个红包，要供养他这个出家的小孩，很高兴，就是想说这个供养嘛，以前是这个长辈给这个小孩子，结果呢，他这个出家，他我这个师兄他就说，哎，你拿去供养师父好，师父的功德大。他一听，这个红包收回自己的口袋，连供养都不要了。他我你师父再怎么高深大德，你是我的小孩，我就是要供养你嘛。我看你这样大概待会两下子，我才离开三门，你大概拿去供养你师父了。不，我还是回到我的口袋里面。所以他这个刚开始我们说，你如果说他们有这个心的时候啊，你要叫他供养，就有一个比喻像这个钝刀割肉啊，实在很痛很痛苦很难，所以没有关系，他重开，因为他愿意 愿意施舍的时候，他不管他的这个对境是亲还是疏，他其实是亲也没关系，可是他已经升起那一种就是愿意把我的东西分享给你的，而不是守在我自己这里的时候，他那个心就已经开始发出来了。所以以前佛陀他在教导一个非常谦逊的人，我好像有跟各位提过，他非常谦逊，所以连左手交给右手都舍不得嘛，但是其实交来交去还是在他的嘛，但是他还是会有这种不甘不甘的这种感觉，但是他开始这样做，开始这样做，他的心量慢慢扩大，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叫大家一开始供养就法界全体众生，那也很困难，就是要次第的，一定是要从次第的开始。因为我们修这个菩提心啊，我们对这个众生要升起这个慈爱心啊，哦，都是从自己最亲的去想，然后中庸，然后再不欢喜，然后再广大的，这样才有可能做到。你说一下子要全体的，其实那个心量真的发不起来。这个习福哈，您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就是有时候这个勤俭习福，就是怕过头会变成说小气这样子嘛。像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饥饿三十来讲的话，他有时候我记得他好像有一个活动，好像有一餐不吃嘛，就体验一下这个饥饿的这种感觉。你有这个感同身受的时候，其实我们才一餐而已，他可能呢好几餐嘛，就感同身受的感觉，其实我们伤不到身体，可是你稍微体验一下那种的体验是 OK 的。但是我们的这一种就是这种习福，第一个就是不要变成就是说过度的变成说后来变成串习，变成一种牵令，就节省变成小气。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习福它其实它的重点就是在我们就是一方面珍惜资源嘛，珍惜资源，珍惜自己的福报，然后呢我们不要贪求，就是不要让自己落在享受上面。那有时候饿一餐啊，或者是这一种可能穿少一点啊，去领会一下这一些伤不到，不会真正伤到身体，其实是可以体会的，是可以体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跟这个贫穷，要去帮助贫穷的人，可是我们没有体会过什么叫贫穷的感觉，我们没有体会过什么叫饥饿的感觉，我们很难去感同身受，这个生命的那个深刻度不够。你要去帮助他的时候，像以前那个晋惠帝，他愿意啊，你看他有好心啊，说那个人民百姓都没有饭吃，没有米吃的，饿死很多，怎么不吃肉啊？你看你说他没有好心嘛，他也没有说管他们去死，可是他讲说怎么不吃肉。那我们一听说，我们平常就是平常百姓一听说他连饭都没有得吃，哪有肉可以吃啊？那你这个国君不是太不了解状况了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你要跟他一同体会的时候，那种的这种经验是无妨的。然后自己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让自己这个受用呢少一点哈，然后这个吃少一点哈，简朴一点，穿少一点，简朴一点哈，或者是说我们也不用少一点，就是都我们可以看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能够承受的。因为像你如果说我们说要修行啊，闭关啊，打坐啊，你真的吃太少也不能修行哦。虽然吃太多不能修行，吃太少实在也不能修行，因为那个心力不够，你要参观没办法参观，然后呢这个身体的状况会使令你一直打食物的妄想，这是自然的。然后穿不够的时候，你身体生不起那个暖热，因为我们修还没修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也是没办法，也是没有办法修行。所以要看个人的这个果报体，有些人他很怕冷，你叫他穿着这个穿着久了之后他生病，他更不能修行，所以要看自己要调整。对啊对啊，好像这个修行人真苦啊。你说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一阵子还是会想要去看嘛，像尤其实我们修行的很多，他虽然他不喜欢繁华热闹，可是他还蛮喜欢这个山林原野的那一种很安静的很清爽的那一种感觉。这个要完全的去掉贪，你必须是圣人的境界。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说借由比如说我们修止观，我们定力增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贪欲的这个薄弱或者是说强盛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完全都没有，那个生命可能太枯燥。我们说我们这个欲界众生啊，它有四种识， 一种是断食，就是我们平常的所谓的三餐，这个食是滋养我们生命的。其中有一个叫做悦意促食，这个悦喜悦的悦，哦，那个心意的意，这个促呢，就是我们色声香味触的这个触，六根所面对的境界。所以我们如果说听到的都是非常不悦耳的，这个看到的是非常这个很不赏心悦目的，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上面，对我们的生命也是有所损伤，是的确是会有。所以我们看到好听的啊，我们欢喜好看的，会不会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是会有，它就是滋养我们的这一种这个生命，它就是一种饮食。这个食它的意思不是一定是吃的，就是能够滋养我们生命。所以它有助于我们生命的这个东西呢，我们也不可能全部都排除掉。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不要升起贪着心。比如说我们喜欢看这个摄影展嘛，或者是喜欢去这个，对啊，对对对对，我们如果说有这方面的这一种欢喜的倾向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一般来讲，这叫文人雅士嘛，哦，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哦，就是我们看的东西、听的东西，不要引起我们炽盛烦恼的，哦，但是当我们觉得说我们这一些呢，这些雅士、这些这个还不错的这嗜好呢，我们还是察觉到，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这种贪求心嘛，因为我还会渴望再去看。哦，再去听，这个已经算是觉察力很高了，你还知道说自己这样子是不是贪啊，会有欲求，就是跟贪相应嘛。可是这种的贪，它不会增长你自身的烦恼，它是一种就是说一种我们所谓的这个促使。但是我们还是要遣除这个贪的烦恼。那怎么遣除呢？我们刚才讲就是发那个菩提心。当我们讲说这个在道前基础的时候，讲到这个供养啊，我们看到这么好听的、这么这个好看的这个摄影的时候，这么这个山林风光这么好的时候，你看像现在花博哦，去的人好像都非常的赞叹啊。那像看到这些景象，我们觉得非常欢喜、赞叹、非常欢欣的时候啦，赶快把它供养啊，上师三宝，就自己心里面就把这个千贪，本来是一贪着就会想看嘛。想在就会把它收入的记忆，想的时候会一直串习，然后会一直串习这方面的喜好，所以我们一切的这个习性都是从这边来的啊。如果我从来以前根本没有照相机，哪有摄影展，可是我看一次、两次、三次，它就会变成我的一种嗜好，这种嗜好就叫做习气。习气呢，它不能带你解脱的时候，它就是有时候会变成绊住我们的，因为我们会这个，对，可能我在打坐的时候，哇，那个我上次看那个第一名的那个，他就显现出来了，哇，实在是拍的实在太好，那个角度怎么可以弄得那么好，那可能我也学过一点点，这时候你的禅修是不是禅观就会被干扰的？一定还是会有，因为这是你这个业识的这个种子就现前的。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当下欢喜的当下，我们就赶快把它供养，供养上师，供养三宝，供养一切众生，也是未来佛啊，成就的没有成就的。所以你把这供养出去，你的心量就开了，就是这个不是我的，这个呢，我这个这么愿意的境界，我希望呢一切众生把这个好的东西供养三宝，从心意上面的供养，然后跟一切众生分享，那时候你心量大，然后你就会解脱你对这个你这方面的贪欲，这已经不是我的，我已经都供出去了。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供养，所以我们说这个意念供养，我们说清风明月也是供养啊。你只要看到悦意的境界，我们这个悦意促使全部都把它供养出去，然后又增广你自己的心量，然后又不会这个串习你这个贪的习气，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修行。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啊。